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天啊。这个题目啊一看就非常的热爱，叫做心想事成。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心想事成，您注意到了吗？那么思考可以让我们更富有，不论是经济上的、金钱上的富有，或者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富有，使每天都更有力量、更有自信心。哎，这是一个很棒的聊天的题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又来和大家聊心想事成了，太棒了。
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心想事成，虽然这个是蛮通俗的一个题目，但是呢心想事成这件事情呢，我们先从心想这两个字我们开始来更深入的去了解它，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跟我们怎么样的利用我们的更内在的力量能够达成我们的愿望，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我们说心想，那个心呢是属于心智，那么英文的话叫 mind， 它是属于动态的能量的一种微妙的形式。也就是说你内心里面到底是 mind 里面到底存了些什么呢，甚至你的头脑都不一定知道它到底是存放了一些什么东西。比方说到底你是怎么想你自己的，你想你有这个能力或有那个能力，或者是说我们更延伸来说的话，好，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他在天赋才能上是有所不同的，这个人可能对音乐很有才华，对某些事情会很有才华，这个部分呢他仍然是属于他的心智的模式的一个部分。所以心智这个部分呢它属于是一个静态的，而这个静态的东西呢如果你不把它引发出来，那么它只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就好像电池的回路一样，一个是正电一个是负电，但必须要接一条线变成一个回路，所以呢你心想的部分呢心智上的部分呢才能够经过一个想的过程，把它化为在你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变成一种力量的方式。所以心呢我把它定义成心智，而想呢我把它定义成想法，想法呢它是属于一种动态的能量，也就是当你想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在你的心智当中去取得心智当中所拥有的东西，而心智当中所拥有的东西常常是跟你头脑所想的事情呢并不是十分一样。我们常常在一种静下来或深度的思考当中发现你有很多很奇妙的想法，或者是很有创意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它是从你的 mind 你的心智里头去取得的。所以这个回路如果你经常有在接通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你进入了一种深度的思考，深度的思考养成一种习惯之后呢不但能够增加你脑袋对事情的直接反应，而且也能够增加你的mind 心智方面的内容，它会结构你的心智的内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稍微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一天当中呢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有五分钟吗？有十分钟吗？你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好好对你眼前所碰到的问题或想要达成的目标的方法能够进入比较更深层的思考。我们说进入深层的思考呢必须要处在一种放松跟宁静的状态，如果你进入放松跟宁静的状态你才有可能进入比较深度的思考，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入放松跟宁静的状态的时候，你很难对你眼前的事情能够真正进入一个更深层的一种思考，各方面的一种专注。当你进入思考你就会发现深度思考会让你对某件事情产生一种专注的作用，而我说的专注不只是 concentrate， 专注还包括一 一种状态就是 all attention， 也就是说你针对目前的状态去收集跟目前问题解决的方案的所有可能的方案，所以只要跟你现在的问题有关的话呢，你就会进入一种状况，就是你把那个想法呢会很自动的做联想啊，所协醒那种联合起来的，把事情的各个脉络呢有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思考的角度，也就是你看的角度就不是平常的很自动反应的完完全全由你的自我的头脑在操作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说心想事成其实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秘密，它是造成富足的一个原因之一。而怎么样进入思想呢？要进入思想的话就一定要让自己是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一旦放松，一旦让心里面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进行深度的思考。而深度的思考一旦养成了习惯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能够了解到你想从事的那个方向，也就是你真正的欲望才会浮现上来。所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丁山也提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心想事成，每件事情都是我们心想事成的结果。但是问题是这个心想事成你并不满意啊，好，你比方说我觉得我好像不配这个不配那个啊，结果呢你到外面去人家以这种待遇对你，那到底这是心想事成还是不是心想事成？其实它仍然是心想事成的一部分。之前我曾经提过一部最近推出来风评非常好的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二。脑筋急转弯二当中呢这个电影的拍摄还蛮用心的哈，他可能对一些心理脉动的状态做了蛮详细的分析。这里头呢他用珠子好跟类似像神经线那样的方式在描绘着一个人的思想当中对你产生的一种类似像投射的作用。比如说他有一个想法，我不是一个好人，我不够好，然后呢他会形成一个记忆，而这个记忆如果放在某个类似像内心的池水里头呢，它会长出一条线，而这个条线会往上接，接成类似像天线一样的往无尽的天空上去伸展。你这样弹它一下的话，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会说啊，我不够好，我没有这个能力之类的。那我们到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是多少的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在影响我们，在困扰着我们，在阻止着我们的那些信心、勇气，好跟想要去挑战的这种决心。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能够了解到呢，假如你能够真正了解什么是心，什么是想，什么是事成，然后呢，至少在这样的一个方面上呢，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会养成一种习惯。但养成习惯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秘诀的。比方说这样说好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刚才提一个观念哦，就是说，其实你会怎么想，你有什么天赋才能，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些能力，它是不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mind 的那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有这个特质，他一出生他就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他可能对绘画很有天赋，对某些事情他很有才能，对语言他非常的专精，对文学他很能表达，这些东西呢，它属于脉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脉的部分呢，它已经结构了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会碰到他的人生的环境的时候呢，他会透过这样的过程把内心被赋予的这个能力呢充分的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人他如果根据他的想法，根据他的兴趣，他其实是很容易把他内心的那些想法一五一十的透过所碰到的事情慢慢展现出来。所以人们会发现这个人具有这样的能力，具有这样的天赋，我们很知道说哦，这个人他是属于什么样形式的人。所以这个属于你的天赋才能，属于你的兴趣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属于心的那个部分，属于我们说的 mind 的那个部分，就是说这个人他出生他就有这样的 mind 这样的一个天赋才能，所以他在行事的时候是 事情早就已经按照你会完成的这个事情的安排在你的人生的路径当中，你只不过是慢慢的展开出来，而你所渴望的事情其实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你能够去完成它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敢去渴望吗？我们敢跟随我们的兴趣吗？因为如果你跟随你的兴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对你的兴趣进入了一个深度思考的时候，你很容易安静下来，你很容易专心。而因此呢，当你根据你的兴趣去采取一些行动的话呢，它很容易得到一些很不错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事成。当产生很好的这个事成的结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兴趣会更加的增强，你专注了，因此你会发现兴趣被增加，而兴趣增加之后，你会发现你更能专注。专注跟兴趣，好，专注跟你的内心想要达成的这个愿望呢，它会变成一个相辅相成的、互相影响的类似像我刚才提的那个回路的状态，也就是说，你越有兴趣，你往兴趣的方向去，采取行动的话，你越能专注，越能专注，于是更有兴趣，更有兴趣就越能专注，于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事情上呢，你很容易的把你内心的那些想表达的一些感觉，透过所碰到的事情，于是在你的内在那种无限的脉的这个领域当中去取得你要的资讯，于是呢，你很容易把你自己的特质、才能、才华，在你的领域当中很容易的把它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如果你去看《脑筋急转弯二》，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真的值得好好的去思考，因为这个哈是人家花了很多心思去结构出来的一个电影。我们其实是受到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隐藏下来的一些想法的影响，那么这些想法呢一直困扰着我们，使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的这个状态当中碰到困难或者是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那种绝对的勇气、绝对的信心、绝对的希望、绝对的热情来面对眼前的事情的一种处理。所以假如说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到了一段时间，发现怎么好像没有任何兴趣，好像没有任何渴望，好像没有任何期待，好像没有任何从后面在推你去往一件理想或一件你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勇往直前的这种勇气的时候呢，那我觉得你必须要先静下来，让你的心先静下来，然后进入深度的思考。而深度的思考呢，它不是一次或两次或一天或两天，深度的思考它其实是一种电能的充电，也就是说当你进入深度思考的时候呢，就有点像你手机在充电一样，你慢慢充电，你会发现这一次深度思考了，然后解决了一些问题或没有解决一些问题，可是你经常的习惯性的进入深度思考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变成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是无可取代的，它就是变成你在欣赏事成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到心智它是一个静态的，它是静态的能量，而你透过思考变成把静态的能量引发到了你能够用头脑去操作的这种状态，一次呢，你就会发现，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呢，他经常是比任何其他人对一件事情的反应跟角度会更加的广阔，而且提出的方案或提出的这些想法，常常是会令人拍案叫绝的。也就是说，你经常会有很好的 idea， 很好的一些创想。而这些创想、这些 idea 呢，会慢慢变成你心智的一部分，而这个心智的一部分呢，也一样会结构你在头脑上能够有更紧密的思考的方式。我这是一个先初步的一个论述方式了，就是说你要心想事成，那至少你要知道怎么想。要想的话，不是漫无目的的毫不实际的这些进入乱想的这种状态。而事实上是必须要专心的、安静的， 而且是放松的情况之下去思考你眼前所面临的问题或想解决的方案的一些新的创建。如果你习惯是
一定有听众朋友啊有一个疑惑，就是平常都太忙了，都不知道怎么放松自己。这些青年壮年的人啊，很多人都在生活里面忙碌非常，真的不知道怎么放松自己。您可以在这方面多讲一些吗？
如果你觉得自己都没有办法有时间放松自己，你怎么有可能有时间睡觉呢？我觉得比方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好，比方说早上醒过来在还没有起床之前，这个时候其实是完全的放松，因为你经过了一整夜的睡觉之后呢，你的内心里面是真的完全的放松的，不必急着起床，不必急着去尿尿，你就先躺在床铺上，把前面的那个问题
做一两分钟也好，
一两分钟思考，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你就算没有进入思考，很多的信息也会进来的。
是，
那就又比方说了，当你要睡觉的时候，你躺下来不会马上闭着眼睛马上就睡着，那个时候其实你开始在放松了。哦，即便我刚刚提到的，就单单睡觉的两端。就能够找到你能够放松的地方，更何况呢，其实一天当中去找五分钟让自己静下心来，其实这个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你以前常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洗碗的时候啊，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做一些轻度的不必用脑筋的劳务的时候，也是一种放松的好机会，对吗？
是，而且其实放松是比较能够节省时间的，对很忙碌的人来讲，哈，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曾经有一些朋友，他们很喜欢打坐，我也有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打坐。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而我自己有真的有很多实际的经验，就是说，当你很忙碌而且很累的时候呢，你闭起眼睛让自己放松，只要三分钟、五分钟，你就发现你整个神清气爽，
是
没有睡着，没有睡着。就纯粹只是静下心来，也不必一定要用什么专业的打坐，什么莲花坐之类的啊，除四除六心不用的，你只要静下心来，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怎么舒服怎么做。
对，如果你不用心，那么你只有用力了。好，如果你不用思考，那只有用更多的劳力来解决你的问题。可是如果你用思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做思考的越多，然后呢你成果越好，而你劳力的花费反而是越少，困难会碰到越少。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其实思考可以解决我们很多问题，今天有成就的人，非常成功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很会思考的，他们很会思考，因为思考是从你的一个大的资料库当中，也就是你的 mind 你的心智当中去取得那些静态的能量变成动态能够使用的方法。所以因此呢，假如你要自己在你的工作上有非常好的见解，有效的方式来解决你的困难的话，那必须要有大量的思考，因为这个思考是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呢是从你的内在里头去搬一些东西进来。但因为我们真的不习惯思考，有的时候你稍微去调查一下，你像第三你可以调查你的朋友，你朋友非常多嘛，一天当中到底花了几分钟进入深度思考，不是想骂人啊，不是这个八卦些什么，而是说你真的对一个问题进入深度思考，这个时间到底有多少？五分钟，
很多人都很少。
对，那么24小时当中，为什么你会用你的内在资源用的这么少呢？这个是值得问的问题啦。
嗯，
我们每个人都想节省体力，都想能够更有效率的达成我们的工作，可是你却不用方法。那么要用方法的话，就必须要进入深度思考。好，那进入深度思考的话，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心先安静下来，让自己处在一种去接收更多灵感、更多信息、更多 idea、更多 hint 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脑袋 会有很多的信息进来，而信息进来之后，它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量变跟质变，也就是量一旦多了以后，它自动会产生新的想法会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说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而能量也会带来更多能量，那么思考会带来更多思考，金钱呢、啊、金钱也会带来更多金钱。所以有钱的人多的话会越来越多，而少的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定律啊。而如果你现在不够多又想多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量给予。比方说当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帮别人解决问题，或者你的好朋友，你可以他的问题来思考，他对他来讲用什么方式能够提供一些方案，这也是一种方式。就如同你
很奇妙的啊、哦，就是我们给出什么就得到什么、啊、看起来好像是在帮别人思考，其实可能自己的问题因而想通了。
是是，
嗯，
所以进入思考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宋明理学家他们研究的非常的透彻哦。他们从自良知开始，从内心的善良的那一面，有兴趣的那一面，自己天赋才能的那一面去进入，而进入之后呢，它会变成知行合一。你知道些什么了，然后知道的部分，因为它具有一种能量，它具有一种行动力，所以知道跟行其实跟就好像我刚才提到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一种合作的关系，不是完全注重于所谓的灵修啊，没有自我啊，往内在的方向去走，走到后来你会发现你根本不务实际，你只是在往内在的方向走，但没有把你内在的那些信息跟智慧，然后实验性的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带来你生活上的互助。可是某方面呢，你又太专注于你外在这一方的这种自我角度，想去完全操作，却不愿意进入你的思考的领域。而宋明理学家告诉我们，就是知行合一，就是内外之间的这种联系，会产生我刚才讲的那种正负电的回路一样的哈、哦，就是你的内在的脉跟你外在的想要解决的方案呢，透过你的思考当做一个回圈。你不断的进入一种深度的思考，于是你的脉会提供很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必须要去执行它。然后
脉就是心智哈，我们一般说的心智 是。
对，你执行它以后，你就发现你越从你的良知或兴趣或你的天赋才能的角度去从事行动的话呢，它很容易获得结果。所以你会发现有几方面的收获。第一方面就是你很容易越来越专注，你专注在你有兴趣的部分。再来就是它会带给你信心，带给你勇气，带给你对自己的不同的看法，而这样对你来讲是一个无比的无价的一种价值，也就是你会越活越有力量，越活越愿意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欲望去执行你的人生的行动。所以你敢心想事成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啊。我们不是天马行空乱想，而是说你真的敢心想事成吗？你真的敢心想吗？我想要做什么？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真的敢这样想吗？还是你只是说啊，别人有什么我也希望有什么？而事实上是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在这个想法之下，你必须要真的付出你的努力，你的专注点。如果你永远在专注点上你想了以后，然后也不去执行的话呢，心理学家曾经讲过这么一个说法了哈，他说呢，如果你经常的在思考上只是想想但没有办法坚持不懈的话，那你干脆经验就不要了。为什么？因为心理学家警告我们，每当我们轰轰烈烈的想一件事情，然后去虎头蛇尾的结束，那就等于是你养成一个失败的习惯，彻头彻尾的极不光彩的一种失败的习惯。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想去执行它，不断的跟你的内在的心智做连结，也就是说你随时去取得它的资料，碰到问题再去取得资料，碰到问题去取得资料，不断的按照现有的状况做新的修正。有很多人是说好啊，那你坚持你的想法，天塌下来你也想把它完成， 那天塌下来你都想把它完成，为什么你会不能完成？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过度自我操作，而没有办法根据你内在的那个脉，也就是你的灵感、你的信息来当作是解决的方案。那如果我们决定一件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觉得我要心想事成，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而这个跟我内心的真正的渴望是有关的，那这样的话，那你需要很认真的看待你的心想事成这件事情。
是，也就是说我们会得到我们敢于去想的事情，敢于去深度思考的事情，可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是得不到的哈。
对，
非常谢谢查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和我们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心想事成，怎么样思考致富，怎么样让每天的生活都更有力量和自信心呢、啊、这真是很棒。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如果能够用这样的心态来生活，真的会很快乐，充满了活力的。查老师请您继续讲。
好的，我刚才是先就心想事成这个心想两个字的意思来先做一些定义了。
是，
那心并不是你现在头脑的这个部分，因为去想想看，当我们写作的时候，你编写很多的新的想法会不断的进来，这个跟你的头脑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头脑并没有这些东西。那有些人是说，这可是这可能是你之前的记忆啊，可能你累积下来在你头脑里面的东西呢。可是你再稍微仔细去想想看，当你做梦的时候，你梦到的那些景物或者是很奇怪的一些物品，这些物品根本没有在你脑袋里面啊，不是吗？像我有一次做梦的时候，我梦到藏密的那个喇嘛拿的那个法器，我从来就没有接触过，那法器很庄严很精致，而且设计非常棒，那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个设计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所以我要提的是说，是有一个我们无形的一个脉，那么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所以呢，那些创作者，像之前曾经提过，莫扎特曾经讲过，他说我没有做任何创作啊，我只是把我听到的这些声音、这些信息，我把它写下来啊。莎士比亚也曾经提过，他那么容易的完成他的写作，那是因为他的内心的那些感受进来的。那么这么多伟大的人做很多伟大的事情，他其实是在习惯性的进入一种深度的思想的过程。所以脉本身它是一个静态的能量，就好像你本身这个人的特质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发现很多在你内心里面曾经不曾想过的这些信息、这些灵感、这些兴腾啊，它会不断的引发出来。写作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在写作，然后你发现奇怪，我没有这样想，可是当左笔去写，随便乱写都没关系，写到一个程度你发现你专注了，你专注在其中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信息会跟着你的专注不断的进来，很多那种拍案叫绝的这些文案呢会不断的进来，然后呢最后的结果是根本不是你刚开始着手在写作的时候你所想的那一个东西。或者是说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今天写了一个东西或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把它放着，然后呢明天我再重新拿来看的时候，我又发现我可以加很多其他的东西，那之前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所以有的时候它不完全是你脑袋里面的这些已经有的知识在形成你现在的创作的工作。我们如果知道创作的工作不只有在你的脑袋里头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创作的深度跟广度会无限的增加，因为呢你脑袋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是这个社会当中被知道被应用 以及没有什么太多的深度的这些创造性的材料了，因为你是从别人那边听到的，从书本上学到的，这些都是既有的东西啊，不算创作啊。可是当你开始进入深度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根本不在你脑袋的东西怎么会溜出来呢？怎么会在无形当中呢表现出来呢？很明显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像写《以神对话》的那个尼尔，好，他以前是一个乞丐，是专门捡别人吃剩的，从垃圾桶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把它找出来，稍微糊口一下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他的家庭，他的太太对他的批评是觉得说这个人没什么用的。可是呢，当他对他的人生开始起了一些怨言的时候，他拿出一支笔，然后想把这些内心的想法，去他那个叫什么骂他内心的神，这么一骂呢，引导出自动书写，然后自动书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他脑袋或者是他的程度能够写出来的东西。而这个呢，在各个地方都有出现，比如说台湾就有另外一个作者，他好像也是一个职业学校，不晓得有没有毕业，然后呢说是要自杀，后来自杀又没成，最后呢开始想骂了，结果最后写出老神在在，好像有写了3本还4本。他的朋友说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个水准，他没有这个水准啊，他写不出这种东西的啊，他怎么会能够写出这种东西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天赋才能或我们的心智的范围里头，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很多的创造性的思考，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静态的能量，而这个静态能量如果经过你的深度思考，它会把这个静态能量的资讯引发变成你能够去应用它的一种方式。所以当你进入深度思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会进入跟你的天赋才能、跟你的欲望、跟你的兴趣、跟你的能够表达的这个部分呢、会产生很大的关系。
是啊，很多台湾朋友都可能都记得，在好多年前，台湾有一本出版品叫做《天地一沙鸥》，理查·巴哈写的。
是
哇，简直是当时好像有点像全民运动，好像识字的人多半都看过这本书。可这个作者是说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在海边散步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这本书就进入他的脑子里面，他就不能停的一直写，然后写了半本，然后就没有内容了，写不出来了，等了8年，就是莫名其妙的8年之后，下半本又突然在他脑海里面不断的出现，他又提笔振笔疾书，把它写完了，然后就轰动了全世界。
是，所以你对自己的信心或对一件事情的一种执着，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圣经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哥林多前书3:16，他提到说，你岂不知道你是你的神的殿，而神的灵是住在你里面的。也就是说那个脉，我们内心里面以为的那个心智，那个脉呢，它其实就是神的殿堂，也就是一个无限的能量，无限的知识呢，是在你的内心里头的。所以我最近跑到北极去玩了，然后北极非常冷，看到那些资讯提到说，那些那里的狐狸呢，它能够在零下30-40度而能够生活得非常好，而且呢它适应当时当地的天气的不同的季节的变化，它在一年三个季节当中会换不同的自己的皮毛，冬天会变成白色的，因为跟血的颜色一样，它比较不会被人家发现，然后呢皮毛会变得很厚，而这样的皮毛呢能够抵抗在冬天里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到了夏天呢，它的皮毛会转成其他颜色，所以会不断的变装。野鸟也是一样，好，它有很多很多的变装的方式。那说真的啦，如果连我们的生存好都能够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所碰到的事情的关系，而我们的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些智慧呢，会让我们能够去适应我们现在的环境，而能够去解决问题的话，去想想看，我们为什么需要对自己担心？现在重点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全神贯注面对我们所要达成的那个目标？也就是说，你要心想事成，那个事成是什么？当你知道事成是什么，而把它当作是你的很重要的一种啊，想要去执行它的方向的时候呢，你到一种程度哈，我刚才提到，即便天塌下来，你也不会收手的。就我决定要这样做了，那你决定要这样做，你下了决心要付诸行动，那就要干到底，不要被任何的事情影响，不要被任何人干预。如果你心里面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那就是打死不退的，毫无商量的余地的，你就专注愿意去实践这样的想法，这个才叫心想事成。也就是说，你可以从一些小的事情哦，对他的一种坚持开始练习起，然后你会发现，我刚才提到的，当对你有兴趣的部分，对你的天赋才能是很容易的事情的那些开始，你会发现你很有兴趣，而事情又很简单，你做了以后会很有信心。于是呢，兴趣产生专注，专注又增加你更大的兴趣，然后呢，因此你会很容易的进入一种类似像密集式的一种深度思考。而我刚才提到深度的密度的这个深度思考呢，它会造成你的那种静态能量的 mind 那种心智呢，它会在那个方向去结构，然后在你的头脑里头，它会变成一种自动反应的效果。所以你会发现到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会比别人快速非常的多。也就是说，碰到这件事情，你立刻有很多想法会出来，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但如果你跟其他的人或你的朋友或自己的孩子讲说，哎呀，你就是不要单线性思考啊，你就能够用一个频谱式思考，左边想想，右边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问题是他没有这个习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只知道事情就是是跟错，对跟错，是跟非，好跟坏，他应该怎么处理就是怎么处理，他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很经常的让我们的内心里面对你处理难题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角度跟更多切入的方向。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思想越多，考虑的越多，越能够安静的去思考的时候呢，你越能够专注，而在专注的过程呢，你比较容易去解决一些问题。
是
我们对刚才提到的这个思考的原则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哈，多则会越多。那你如果能够给更多，能够提出更多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一种累积的作用。因为本身呢，我们提到的这种深度思考，它本身就是能量啊。如果它不是能量，那么就没有办法谈吸引力法则了。你怎么想，怎么可能会吸引事情在你的事情周边发生呢？所以思想它本身是一种能量，能量是具有一种吸引的作用。而吸引的作用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环境会跟着改变。也就是如果你真的这样想，而很坚持这样想的时候呢，那些挡住你的部分呢，会突然间不见的，不再会发生的。我有一个笑话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当老师，他讲话非常大声，只要他一讲话，那大声功，很多人会过来跟他讲说：“啊，小姐，拜托一下，你讲话声音可不可以放低一点啊？你影响到别人的。”他就很困扰，后来。他对自己的这个说话的部分呢，他比较有信心的哈。然后他说，当我对我的说话的状况，我比较能接受，也比较有信心的时候，他说再也没有人跟他这样说了，就说你讲话声音太大了。
嗯，
也就是那个环境自动被排除掉了，就没有那种反对的声音出来了。 或者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他的大声音了，我不晓得。但是他跟我说，他说也奇怪了，到后来哦，好像当我觉得声音大，这本来就是我的特点了，我也不用太怎样啊。那我接受他，然后了解我就是这个特质以后，他说环境跟着变的，根本就没有人再来跟他讲说，哎，你说话声音太大了。
那意思是说，他的思考，他的信心影响了他周边的环境。
思想是因，记忆是果。当你这么想，你已经丢下了一个种子，所以你的环境会跟着改变。那么如果你的环境没有改变，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就表示你的思想本身还不够坚定，或者是你这样的想法还有很多其他的综合性的信念在阻止着你的想法，所以因此在整个结构当中它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效果。
嗯，
这是一个简单的法则，就是你的思想它是一个因，而环境它是一个果。当你觉得我是要这样做而且很坚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已经坚定到根本没有任何疑问，义无反顾的时候呢，你不会碰到那样的环境。所以思想是因而环境是果。那么从环境可以看到你是怎么想，你从环境当中可以发现到原来我对某件事情一直都还是迟疑不决，所以很多的阻碍或很多的信息会不断跟你讲，你这样做可以吗？你这样做对吗？那是因为你还不够确定啊。如果你确定了，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之前哦，有人在提一个论述方式啊，有点像悖论。他说呢，如果你想种香蕉，而如果你的太太不想种香蕉，那到底你是能种香蕉还是不能种香蕉啊？那这只能说，如果你种香蕉的那个意念，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天塌下来也都要把它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反对你的声音不见的。那我们是可以从小事开始试验起来，因为毕竟来讲，这个没有真正对你的妨害嘛。就是说，你可以试着哈，从你最有兴趣而且最想要达成的一些小愿望、小事情啊，不甘痛痒的事情开始先着手，然后着手之后，你慢慢发现，哎，你这样坚定的在某个方向上，又进入深度思考，又能够从你的内在的信息跟外在的面临的环境做相对应的创造性的想法的时候，你发现很容易解决问题，于是你慢慢会挑比较大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你能够走入创造者的这个行列里头。
其实真的很多很多事业成功啊，各种把各种事情做成功的人都是这样说的，就这些内容是先在他们的思考中成型，然后他们去做，就很容易迎刃而解，很容易水到渠成。所以像特斯拉，他就说他的很多发明是在他的思考里面先成型的，就是查老师说的这个思想是因，环境是果，结果通常是从思想孕育出来的哈。